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如果大家在某宝上买过东西的话，特别是买过衣服的话呢，那你就一定知道什么叫做卖家秀和买家秀，对吧？那简单来说就是在网络的平台上，卖家对那个衣服的描述呢，与我们一般穿上衣服之后的实际的效果都会有非常大的落差，对吧？但是这个卖家呢，他为了尽可能的多卖出几件衣服呢，通常都会在我们下单付款之前就尽其所能的描述这件衣服有多好，或者是迎合买家的问题来做描述，对吧？比如说我有点胖哎，然后他一定会说什么，这衣服穿上去显瘦啊。然后如果你说我比较黑，然后他一定会说怎么样，这衣服穿上去显白啊。总之呢，他一定会告诉你说那件衣服就是你心里想要的那件衣服，你穿上它之后一定就会很时尚很 fashion， 对吗？又能掩盖你一切的缺点，成为你的一件黄金圣衣。所以不管你本来是谁，只要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你就一定天下无敌，天马流星拳，对吧？那如果马可他也是一个某宝的卖家的话呢，他一定和这些卖衣服的商家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他想要推销的那个东西，就是福音，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就相当于马可在买家下单之前就反复的在向买家来介绍这款产品的特点。他说本款福音是神的儿子的福音。那在基督徒来说，在我们今天的人听来，当然哦，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很好的特点，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不过我们要明白的是，对于马可当时的听众来说未必见得如此，对吗？因为可能这些人他们有可能第一是根本就不知道耶稣是谁，或者耶稣基督是谁，或者他们在罗马官方的新闻里听到过这个名字，知道耶稣是那个在犹大省被处决的囚犯，又或者他们根本就是那一群觉得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独神的那一群人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要明白，当马可在那里强调说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对于那些听众来说未必见得是一个好的特点，是一个优点。所以当马可去这样介绍的时候，他只是很诚实的在介绍这款产品的特点，而不是像这些某宝的卖家一样，他为了要把那个东西卖出去就竭尽全力的去描述这个东西有多好多好多好。马可他希望的是他的听众，他的读者在没有听到福音的具体内容之前就能够非常清楚的知道说，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接下来16章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是神的儿子的福音，是神的儿子亲自带来的好消息，而不是其他的好消息。我们知道福音这个字的本意就是好消息的意思。马可希望对于他的听众，从一开始对于神的儿子的福音，或者对于福音就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期望。他说其实他想的是，你们先不要急着了解福音究竟在讲什么，你们先要搞清楚的是这个福音它到底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它不能够带给我们什么，然后你们再来听这个福音在讲什么，再决定要不要接受这个福音。那这个呢，绝对不是马可的傲慢，我相信这应该是马可对福音的信心。我们都买过东西，或者我相信可能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也卖过东西，对吗？那我们知道一般在市场上什么样的卖家会采用这样的策略来卖东西呢？一定是那个对他卖的东西非常有信心的那个人，他才会这样，对不对？他如实的介绍说我的这个产品的特点是这样这样这样的，然后呢 你想买或者不想买，你自己决定。他不会很殷勤的说，哎，你买啊买啊买啊，然后呢，最好就是说你到我这儿立刻就买了，买了之后呢，对不起，我就不认识你了。所以我们来看看马可究竟是怎样介绍这款产品的特点。马可福音的一章的一到十三节呢，一共讲了三件事情。在二到八节的时候，他讲的是约翰为人施洗，然后九到十一节呢，他讲的是耶稣受洗，然后在十二到十三节他讲耶稣受试探。那么这三件事情所强调的重点就只有一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第一个部分，也就是在约翰为人施洗的这个部分呢，马可没有很明确地讲出这一点。不过经文对施洗约翰的描述其实是为这一点做了很充分的铺垫。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经文说他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我们知道这肯定不是在讲什么，讲约翰穿的比别人高级，对吗？别人的腰带和衣服都是布的，约翰是驼毛的。也不是说约翰吃的是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蝗虫野蜜嘛，而是形容他生活在旷野，过着一种比当时的人可能更为原始的生活。不论是吃的还是穿的，他都是就地取材的。那么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其实经文对约翰的形象的这个描述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暗示，就是约翰的这个形象，特别是他身穿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的这个形象，是以色列历史上著名的大先知以利亚的形象。在列王记下一章的时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当时的以色列王亚哈谢呢从楼上摔下来，他就病了，然后他就派他的使者去问那个巴力神说，我能不能好呢？然后他的使者在半路上呢就遇到了以利亚，然后以利亚说，难道以色列没有先知吗？我告诉你，你们这个王的病必不得好。然后这个使者就自己跑回去，然后亚哈谢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然后那个使者说，哦，因为我在路上遇见了一个人，他说你的病肯定不会好了。然后那个亚哈谢就问说，你遇到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然后经文就说是什么，那个使者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然后王立刻就明白什么，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的形象其实是以利亚先知的一个标志性的装束。所以当马可用这样同样的字眼在描述约翰的时候，他肯定不是在描述说约翰先知教导我们要过一种纯天然无污染的生活，或者是告诉我们说他在旷野生活的有多么的艰难，而是要暗示我们，这位约翰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专门给人家在河里洗澡的人，对吗？他是那个在如同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位大先知那样的一个具有着显赫人物的人。除了这个装束呢，其实经文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在强化这一点。我们看到第五节说，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我们有时可能对这句经文太熟悉了，以至于没有意识到这些经文讲的是一个多么不同寻常的事情。他讲的是什么？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大家只要想一想，当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有多少次记得是耶稣在那里传道，一群人起来说你胡说八道的时候，你就明白说有这么多的人，几乎是所有的犹太人或者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出去认罪，证明怎么他们对于施洗约翰作为一个先知的地位是有共识的，他们都是非常承认说这位就是那个旧约上书上说的要来的那位以利亚大先知，或者是像以利亚的一位先知。所以我们可以明白的是， 当这些信息加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这位先知的形象或者他在以色列历史上的地位已经被抬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上。我们要明白的是，他的这么高的位置是公认的，而不是他自封的，不是 他在历史上或者在众人眼中有这样的地位，不是因为他怎么样，他买了装备然后 cosplay 以利亚才得到大家的认可的，而是就像二至三节所引用的旧约所表明的那样，是出自上帝亲自的差遣。约翰明白这一点，所有来约旦河受洗的人也明白这一点。只有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比较准确的估计到，在七至八节，当约翰说以后要来的那一位能力比我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那是什么意思？将来要来的这一位，他的地位是比一个像以利亚那样的大先知还要高的，而且不是高了一点点。先知说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其实这里的暗示已经非常明显了，对吧？因为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先知在人类社会当中他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位置呢？他基本上是上到君王下到整个城市或者整个民族都可以成为他直接责备的对象。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当中一个先知通常怎么样？我在传上帝的讯息，他是一个基本上可以说是谁也不服的那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先知在什么人的在什么对象的面前才会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形象呢？恐怕只有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才会看到先知他取一个奴仆的形象。因此约翰这么说的时候，已经其实极其强烈地暗示到了那一个在他后面要来的就是上帝。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一个像以利亚这样的先知才会说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情这件事情当然很简单也很清楚，从这段耶稣受洗的记载当中，上帝的暗示就变成了一个很明确的宣告了。在整这三节经文当中最明显或者最重要的那句话，当然就是十一节天上那个声音所说的，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一个公开的宣告，也是一个也可以说是马可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我们要留意的是第九节，他从一开始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那时是几时呢？他显然就是指的四到八节所说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当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全地的人都到旷野来受约翰的洗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耶稣找到约翰说我要受洗的时候，那个场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定不是什么，一定不是静悄悄四下无人的，而是人山人海，很多人都挤在约旦河边排队等受洗，或者很多人都在那里吃着瓜看别人受洗的时候，对吗？所以当耶稣从水里面起来，上帝宣告说这是我的儿子的时候，听到的一定不止约翰一个人，而应该是在旷野当中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会见证到这样一个神迹，有一个声音从天上下来指着一个拿撒勒人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喜悦的。上帝要告诉所有愿意悔改的人，就是那些所有等在约旦河边的人说耶稣是我的儿子。这是马可对于耶稣为什么要受洗的解释，这也是耶稣的受洗跟我们所有人受洗的不同。我们受洗都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嘛，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所以需要在洗礼当中被洁净，被圣灵所充满。但耶稣受洗却不是因为他自己需要，他并不是一个有罪的人， 所以他才要像其他的罪人一样去受约翰的洗。神的儿子他从头到尾当然都是圣洁的。然后呢，耶稣也肯定不是像某些异端所说的那样，非要在那一天受了洗他才变成了上帝的儿子，或也就是说他以前不是，然后被洗了上帝才认他说，哦，我收你做我的干儿子，一定也不是这样，对不对？耶稣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子，他从来都是神的儿子，他的这个独一圣子的身份是从亘古直到永远都不会变化的。所以其实耶稣当然也就不需要任何人去告诉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或者需要上帝再去强调一遍说你是我的儿子。所以整个这件事情，他的受洗这件事情的重点一定是落在最后，上帝在众人的眼前宣告这一件事情，这个从拿撒勒人来的，拿撒勒来的人，他是我的儿子。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理解耶稣生平的一切事情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他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因为他自己需要，而是我们需要，他是为了我们而不是为了他自己才去受洗，才去被上帝再一次的肯定的。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想要效法耶稣的话，其实那么最基本的一点，恐怕也常常是我们经常会失败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经常去想想别人。十二到十三节这段经文当中所记载的第三件事情是耶稣受试探。啊，我想这肯定也是这段经文当中最令人困惑的一件事情，对吧？可能很多人都会问说，为什么圣灵要催逼耶稣到旷野去受试探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如果大家对比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马可用了一个比马太和路加都更要强烈的动词。马可说是圣灵催逼耶稣到旷野去。ekabale 这个字是赶出去的意思，是直接把它推出去的意思，也就是说好像是上帝或者是圣灵用一个很强的力量直接的 push 耶稣去到旷野当中的。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对于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首先有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大家仔细看，进入旷野和受试探是同一件事吗？是同一个过程吗？一章十二节说，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去，句号。十三节再说，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所以，其实经文很清楚地说了，上帝安排耶稣进入旷野，但上帝没有刻意安排耶稣受试探。旷野这个字，如果大家留意的话，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是第二次出现了，对吧？前面讲的是约翰在旷野为人施洗，所以当十二节这个字再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字到底是不是还像前面那样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性的概念。如果只是一个地理性的概念，其实有一点不合理的，大家有没有想到？耶稣受洗是在哪里？在约旦河边嘛，约旦河边本身就是在旷野了嘛，对吗？那么为什么他会说耶稣在旷野受完洗之后从水里起来他又退到旷野去呢？那当然有一种可能，他是说那个时候在约旦河边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对吧？耶稣觉得不高兴了，他想退到一个人更少的地方去祷告。我相信这也是可能的。但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是旷野这个字本身他在提醒另外一件事情。圣灵为什么要催逼耶稣进入旷野？他很可能是说，现在你已经受洗了，众人已经知道了你是上帝的儿子了， 所以你要开始做你该做的事情了。旷野在这里很可能就是像约翰在旷野为人施洗一样，他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那个叫人认罪悔改的一个侍奉的道路。他要耶稣现在立刻就进入到跟约翰一样的位置上去，或者说进入到约翰已经为他预备好的那条道路上去，去到那个旷野，在那里传悔改的道，使罪得赦。在耶稣进入到旷野之后，试探就出现了。很显然这个试探不是上帝在设置一个关卡然后专门放在旷野这个地方等耶稣，对吧？你除非过了这个关，打死了这个大 boss， 我才让你进入到加利利海边去传道。试探的出现其实跟上帝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我们通常都明白的是，只有你在不完全知道不完全了解的前提下，你才需要去试一试，是不是？如果我完全的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的话，我就不需要去试了。上帝需要试探耶稣吗？当然不需要，因为他是全知的，他完全明白自己的儿子是怎么样的。另外一个想法是，这是不是上帝留给耶稣的一个强化训练？你马上就要肩负起拯救宇宙的重大任务了，所以在你出发之前，我给你最后的一次训练，确保你能够 pass， 不至于出场以后被别人消灭掉。当然也不是，对不对？耶稣不是我们呀，即使他取了人的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依然是神，是完全的，他本来就足以完成上帝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的。所以耶稣他是不需要再被训练的。经文说得很清楚，这个试探是来自于撒旦的，只有撒旦才不了解，不完全了解耶稣，至少所以才会去试探他。然后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我们也不需要去问的是，上帝为什么不保护耶稣，不让他受试探，而是要听凭他被撒旦所试探。那首先，上帝不是没有保护耶稣，他的保护一直都在，对不对？我们看到在试探当中怎么样，野兽是不能伤害他的。他说他与野兽同在一处，但是显然这就有点像但以理书所记载的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那种情况，野兽并没有伤害他，且有天使来伺候他，所以上帝的保护一直都在。问题只是什么呢？只要我们去侍奉上帝，试探可能就会自己找上门来。为什么？因为凡侍奉上帝的就是与撒旦为敌，撒旦他就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来对付我们。所以这里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耶稣在受试探绝对不是因为他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件不经常发生的事情，而是他作为上帝所差派的工人遇到了一个可能每一个侍奉上帝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来自那个敌基督、敌撒旦、敌上帝者的试探。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去理解这一段经文马可到底在讲什么。如果马可不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在受了洗之后就受了试探，他有多么的惨，那么他在这段经文当中想要强调的那个点是什么呢？马可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即使在被试探的处境当中，耶稣仍然显出了神儿子的尊荣。对马可和他的读者来说，可能神不试探人这一点是可能是不需要多做解释的，然后也许他们也都明白说侍奉上帝就一定会有试探。马可只是反复的通过一些细节来告诉我们，进一步的强化他在前面的经文当中所强调的那个点， 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没有像马太福音或者像路加福音那样去很详细的描述说上撒旦是如何试探耶稣的，他没有去讲那些 detail。 他所强调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儿子在整个试探的过程当中，他所受到的那个特殊的待遇，是撒旦亲自出马来试探他，然后他与野兽同在一处。这些野兽当然我们明白是至少是形容一种不利的环境，至少是表明他们是撒旦的伙伴同伙，然后将耶稣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当中，而与此同时有天使来服侍他。所以不论是敌人还是自己人，都是按照非常高的规格在接待耶稣。大家看到吗？他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儿子应该要得到的那个规格在接待耶稣。正是因为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撒旦才需要他亲自的出马，不但亲自出马，而且还带了一群野兽来壮胆。正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试探当中仍然有天使来服侍他。所以在马可福音的这段序言当中，其实马可讲的这三件事情反复强调的就只有这一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马可希望所有人在听福音之前首先就明白的。这十三节的经文就相当于马可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上帝的儿子这几个大字，然后很用力的在那里敲黑板说，请注意啊，请注意，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你们平常经常听到的那个罗马凯撒的福音。因为我们知道福音这个字对于罗马人来说，他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那个皇帝经常发布的那些好消息，比如说打胜仗了呀，比如说大赦啊，类似于这样的消息。但是马可要强调的是，我现在在讲的这个福音不是那个罗马皇帝的福音或者好消息，也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人的儿子耶稣的福音。为什么在正式的进入福音之前，马可要再三的强调说这是神的儿子的福音？因为他决定了我们对福音的期望是什么，而对福音的期望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福音的用户体验，决定了我们自己和被我们传福音的人的信心。对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期望的是什么？换言之，神的儿子的福音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其实归根结底，这个福音是要解决一个将来的问题。上帝不忍心或者不愿意看到在他将来审判一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他要给人留一条活路。这条活路就是耶稣基督，或者就是耶稣基督要带来的福音。在更多的知道这个福音的具体内容之前，马可希望他的听众首先要记住的是，这是耶稣的福音，不是凯撒的福音。就是说，它不是这个世界上世俗生活当中的那些好消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它不是指恐怖主义组织被打败了，中美之间停止了贸易战，或者银行降息，股市利好，或者终于研究出了一种能够制服癌症的药物。它不是这样的一种可以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更加轻松、更加万事如意的好消息。上帝怜悯我们，所以的确他会体恤我们在生活当中的难处，用他的能力帮我们去度过那些靠我们自己过不去的坎的。正如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会医治麻风病人，他会赶鬼，他会让寡妇的儿子复活。 但我们要清楚的是，福音不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信了耶稣你就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有钱，变得更帅或者更漂亮，学习更好，工作更顺利，更加的受人欢迎。福音要告诉我们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问题比所有这些问题都更加的重要，就是在上帝的眼里面，在那个创造我们的独一真神的眼里面，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明白的是，这个福音也不是亚伯拉罕林肯的那个废奴法案，或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那一类的东西。上帝当然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如果他觉得有必要要出手的时候他一定会出手，但是我们要明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不是福音的目的。上帝更加关注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决定怎样去生活。我们是不是愿意承认自己的过错，愿意回到他的面前，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跟上帝祷告说，神啊，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一点。但是如果这个世界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众人的祷告就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千万不要失望，不要以为上帝是无能为力的，因为那只不过是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上帝给我们福音的目的。其实主耶稣的一生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了。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很多人都希望他怎么样，成为犹太人的领袖，对吗？带着犹太人起兵打败罗马人，重建一个独立自主富强民主的犹太人国家。如果这是耶稣的计划的话，耶稣难道做不到这一点吗？但是耶稣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他来的目的。福音的目的是要救人离开这个已经朽坏的世界，不想让人跟着这个已经朽坏的世界一起沉沦，而不是要来修补这个已经朽坏的世界。对于世界，对于这个世界，上帝另有计划。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其实在周五晚上港九培灵会萧寿华牧师已经讲过了，或者以后我们讲到启示录的时候，也许再来一同思想上帝更新世界的计划，但不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所以福音的重点不是今生，它的重点是将来。那么呢，对于耶稣基督的福音，马可希望他的听众进一步要明白的是，这是神的儿子的福音，不是人的福音。虽然耶稣经常自称人子，这当然是对的，因为他是玛利亚所生的嘛，他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了，他有一个比人子更为关键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作为人的儿子，当然耶稣就像希伯来书二章的14-18节所说的，他能够体谅人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一切的苦难、忧愁、伤痛，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怜悯的、温柔的，能够体谅人的。但当耶稣开始讲他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他所讲的这些话是神的心意，不是人的意思。他之所以有资格讲这些话，是出于神的权柄，而不是人的权威。有两种对福音的常见的不太恰当的期望，其实可能都是跟这一类的误解有关的。第一种不恰当的期望是，我们会把耶稣当成是一个高尚的、一个有智慧的人，然后呢，将福音看成是一个道德上的教导，或者是人生智慧的教导，然后我们就期望怎么样？我听闻福音，我学习福音，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更有道德的或者更有智慧的人。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确实看到很多的道德性的教导，比如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马太福音的5章-7章， 登山宝训的那一段。然后我们读福音书看到耶稣的一些言行，也确实知道说他有高过我们的智慧，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成是一种道德的或者是智慧的教导的话，原谅我这么说，我们实在是太小看神的儿子的福音。耶稣教导门徒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成为在世人眼里看来有道德的好人，或者是有智慧的高人，恰恰相反的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突破世俗的眼光，看清楚上帝对人的真正的要求是什么，认识自己的罪，回到上帝的面前。耶稣想让人学会不按照世界的标准，而是按照上帝所定下的标准去生活，这样的一个标准其实是远远高于这个世界所定义的所谓道德、所谓智慧的。福音它不是世俗的任何一个版本的道德或者智慧的升级版，它所追求的不是一个更高的标准，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标准。因为上帝评价好或不好、聪明或者不聪明的标准跟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不同的。我们按照上帝的标准去生活，也许有时候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可能会在别人看来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或者你是一个好人。然而呢，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也会被人看作是一个傻子、一个笨蛋，或者是一个不合世俗道德标准的人。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不然的话我们当基督徒就会当得非常的痛苦的。你会想说，我明明都已经按照上帝的标准在生活了，为什么还是不能够成为一个道德上完美的人呢？或者是总是被人看成是傻子或者笨蛋，然后总是被人去利用、去欺负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上帝赐下福音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别人的眼里面永远做一个好人或者做一个聪明人，他只在意你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属于他的人。福音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在上帝、在世界的独一创造者的眼中被看为是好的，而不要我们在人的眼中被看为是好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把福音当成是一种道德或者是智慧的教导，当成是一种智慧或教导的升级版的话，我们就已经偏离了福音的本意。当然，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在生活当中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用爱心、用良善、用宽容这些世俗意义上的美德去吸引人的。我们可能首先激发的也通常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对于被爱、对于善良或者对于智慧的一些渴求。但归根到底，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些让人看见上帝，要让这些人通过这些明白上帝是谁，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永远只是停留在道德或者智慧的层面上，我们就应该想一想，问一问自己，这还是不是神的儿子的福音呢？第二种不恰当的期望可能更具有一点中国特色或者华人特色。我们有时候会默默的，或者是你甚至都意识不到的，你会把耶稣当成是一个类似于佛教的释迦牟尼或者是道教的老子那一类的高人。也就是说，那些人本来是人，然后通过自己的修行就变成了一个不在三界中的佛陀，或者是一个羽化登仙的神仙。然后呢，我们把福音或者把圣经看成是耶稣留给门徒的一本修炼指南，你们照着这本书好好的练，然后终有一天 你就可以跟我一样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去。所以呢，我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期望这本书让我们能够通灵，让这本书让我们能够有法力去做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比如医病赶鬼。我承认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去强调基督徒要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成长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确实有一点点修炼的意思了。我们有时候也会用灵修啊，或者是试炼啊这样的字眼去描述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是，福音绝对不是神仙修炼指南。在福音当中的成长，跟我们所熟悉的，或者是华人比较熟悉的佛教或者是道教的那个修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那种修炼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人练成超人嘛，对吧？就是随着修炼，你的道行就越来越深，然后你的法力就越来越强，以至于最后怎么样，你可以成为人或者是一种半人半神的东西，对吧？你就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然后腾云驾雾，起死回生。耶稣基督从来都没有讲过这样的修炼。福音可以给我们的改变是什么？它确实会令我们改变。它可以给我们的改变是什么？是让我们从一个不像话的人变成一个在上帝眼中还像个人的人，就是一个相信上帝、爱上帝，并且因为爱上帝，我们也努力的去学习爱别人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就变成上帝或者天使。神和人的界限是不可突破的。如果你以为这样的界限是我们通过修炼就可以突破的，可能你对人的理解根本就有问题，或者是你也许不明白什么叫做独一的创造者。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成长，它不会让我们越来越有法力，然后跟上帝的沟通的信号越来越强，然后我们读经就越来越有亮光，然后祷告就越来越灵，或者侍奉的效果就越来越好的。基督徒之间是没有这种法力上的区别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分别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活出了一个上帝的儿女的样子。所以顺便提一句，如果你觉得传道人的法力就一定会比弟兄姐妹高一点的话，那么对不起，我相信任何一个传道人都会让你失望的。那有一个跟我很熟的姐妹对，就是那个跟我特别熟的那个姐妹了，她以前就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她总是跟我说什么，她总是跟我说，你祷告比我灵啊，所以你去祷告。然后有一天我就忍不住了，我就跟她说，我说我很乐意祷告，不过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当成张天师？祷告就是祷告嘛，祷告没有什么灵或者不灵的。如果你一定要说祷告会灵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的祷告应该都是一样灵的，不是吗？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的权柄，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亲自的说话。他根本就不会因为我是张三就听得认真一点，因为你是李四他就懒得理你了。传道人没有法力的，更不存在什么说传道人他的名气越大地位越高然后法力就越强这种事情。传道人所有的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一样，也不过就是对上帝的相信而已，单纯的信心而已。在上帝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当然会把一些超自然的能力赐给对他有信心的人，就像福音书上所记的那样，他让门徒可以去医病赶鬼。但归根到底，那个不是门徒的能力，那是上帝的能力。那个并不意味着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就掌握到那个打开宇宙当中的神秘力量的那把钥匙，而是上帝按照他的心意，他有时候会允许人成为他的能力的出口。对福音如果有不恰当的期望，就会导致对福音有 不恰当的评价。这就好像如果张无忌拿着金毛狮王谢逊的那把屠龙刀去削苹果的话，他一定会觉得那把刀很不好用，对不对？可是屠龙刀是不是很委屈呢？它明明是一把殿堂级的宝刀，却因为使用者对它有不合理的期望，就被看成了一把不好用的刀。对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会不会也有可能犯下同样的错误？如果我们期望福音可以给我们带来世俗生活当中的一帆风顺，提高我们的道德或者智慧水平，或者是指点我们一条神秘的道路，去掌握那个宇宙当中的超自然的力量，我们迟早都会意识到福音满足不了我们这些期望。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还会认为福音是好消息吗？我们还会继续相信福音吗？还会继续去跟别人传讲这个好消息吗？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听福音的人对福音抱着怎样的期望，这不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不是在精彩的那个福音故事开始之前可有可无可以跳过的一个片头。相反，在接受福音之前对他有一个正确的期望，关系到我们在听了以后会不会相信，会相信到什么程度，以及我们相信了又能坚持多久，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去付诸行动。许多基督徒之所以会出现信心摇动，甚至是放弃信仰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都是跟他们对福音的用户体验不好有关系的。换言之，其实这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可能就对福音抱着一个不恰当的期望。所以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在我们给福音打出差评之前，我不是不允许你打出差评，我是说在你准备给福音打出差评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我们对福音的期望是正确的吗？我们是不是对福音有着某种程度的误解呢？人家明明是一把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刀，你却拿它来削苹果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句话，我们对福音的期望是怎样的，我们可能就是怎样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说神儿子的福音所要带给我们的是最后的拯救，我们对福音的相信就不会摇动，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神的儿子所带来的好消息绝对不会落空的。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对福音抱着不恰当的期望的话，我们的信心就好像是建立在沙土上的房屋那样，一旦福音的表现跟你的期望不相符，我们就会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信错了上帝，然而可能接着可能就不想再读经，不愿意再祷告，或者不想再参加聚会了。上帝都不灵，我搞这些有什么意思呢？但问题是，究竟是我们错信了上帝，还是我们信错了上帝呢？究竟是我们相信了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上帝，还是我们对上帝的相信从一开始就掺杂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和期望，而没有真正搞清楚上帝对我们承诺的是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将信仰建立在磐石上，使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马可福音的一章的1-13节，马可通过记载施洗约翰约耶稣受洗和耶稣受试探，他所反复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马可在正式的进入对福音的宣讲之前，之所以反复的强调这一点，就是为了让他的听众对接下来要听到的内容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期望。这是耶稣的福音，不是凯撒的福音。 所以这个福音不是在世俗层面上的好消息，这是神的儿子的福音，不是人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不是一个关于人如何可以获得更好的道德、更高的智慧的福音，或者是一个教我们如何去掌握宇宙当中的神秘超自然力量的秘诀。我们只有首先搞清楚福音的这个根本特点，才不至于对福音有不恰当的期望。神的儿子的福音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达成的最大的果效，就是改变我们背离上帝的那个出厂设置，使我们可以重新的成为我们的创造者期望我们要成为的那个样子。在这一点上，上帝的儿子的福音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上帝要让这个地上有福音的原因。正如经上所记的，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这位使者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怜悯我们，差遣您的儿子将福音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使我们可以因着相信他，相信福音，就从必死的结局当中被解救出来。这是神的儿子亲自带给我们的好消息，是比这个世界上一切所谓的好消息更大的好消息。天父，也求您饶恕我们，因为您虽然将这样的福音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却常常小看这样的福音，误解这样的福音，将这福音看为人的福音。我们常常不以这样的福音为满足，因为我们心中所想要被满足的仍然是世界上的好处。我们犯下这样的过错，真正说明了有罪的人是如何的需要神儿子的福音。所以天父，求您帮助我们明白福音，不但明白福音的内容，更是明白您赐下福音的心意，帮助我们对福音有恰当的期望，有足够的敬畏，在我们感到不满足的时候提醒我们，人活着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